到你且站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说你是以你百姓的赞美为宝座，我们相信刚才我们的赞美已经到达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再求你从你的宝座上向我们众人伸，向我们众人吹气，让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在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是火热的，我们心中是预备好来听你自己话语的，主啊，我们渴望你对我们讲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更是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力量和指南。求神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听得清楚，更是听得明白。更求神你自己洁净我，让我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都蒙神你自己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了，我们最近都在一起思想那个关于那个圣灵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我是盼望我们一起在这样思想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灵了。那我们已经讲过圣灵是那个保惠师，圣灵可以安慰我们。那我们也讲过圣灵是圣洁的灵，就它可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圣灵也是那个真理的灵，它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上一次我特别讲了圣灵是复兴的灵，就当我们灵命非常软弱的时候，圣灵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灵命可以复兴起来。那我上一周讲完道以后呢，那有姐妹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了，说你今天讲道的时候让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那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不是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圣灵充满呢？那他问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呢？那我想也许是圣灵感动他，他才问这样的问题。你听得到以后，如果是你有什么问题啊，那是我是很高兴的。我不希望你听得到你就没问题，但是你什么都没记住，什么也没学到。那刚才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但是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特别我要承认，特别像我这样，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圣灵充满的经验，所以我要回答什么是圣灵充满呢？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按照我所知道的，从神的话语中我所领受的，我就回答他了。我要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呢，按照神的应许，圣灵的确就进入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经是用的 dwell in ourselves, dwell inside us, 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会离开我们的。那简单例子，你看那个母亲节那一天，当彼得讲完道的时候呢，那一天圣灵是降临，也是圣灵大大运行的时候。那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节就记载那些人听到彼得讲道时的反应，就是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当你真的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啊，你就已经领受了圣灵，而且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约翰一书第一章12节说，凡洁白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那罗马书8章16节就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和你的心呢，同时一同证明，一同做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是知道的。圣灵会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你自己的心里面也会明白你是神的儿女。那以弗所书1章13-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知道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就你听到神的道，既然你信了基督，那你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而且这圣灵就像一个印记一样。那这个印记，这个是当时那个一个用语啊，就当你有奴隶，那奴隶身上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印记的，就是表示他是属于谁的。 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相当于一个印记一样印到我们身上，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那这个印记的话是弄不掉的，一直就是永远住在里，这表示圣灵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不会离开我们。而且这个圣灵呢，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就将来你去天堂，主耶稣在天上为你预备了丰盛的基业，那你要去得这个基业，那你有什么证据呢？就是圣灵，你身上有圣灵。那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神的荣耀才要成长。所以这里就讲这圣灵，当我们信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圣灵的内住，用一个词。那而且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讲得更清楚，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成了圣灵的殿，就成了神迹的圣灵住在我们身体上。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圣灵充满呢？那圣灵充满跟圣灵内住是不一样的，圣灵充满和圣灵内住是两件事情。那圣灵的内住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就发生的，那圣灵的充满什么时候能够发生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就发生了。当然我知道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为了帮助圣灵内住的人可以在身体上荣耀神，只有圣灵内住的人才会去追求圣灵充满，而且圣灵只会充满那个圣灵内住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那圣灵内住，圣灵充满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在身体上荣耀神。那什么叫在身体上荣耀神呢？就是你这个殿嘛，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嘛，那你这个身体应该是圣洁的，你这个身体应该是用来敬拜神的，应该是用来服侍神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心思意念都应该荣耀神的。但是你靠你自己能不能够做到呢？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们很多人做不到，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嫉妒，我们会贪婪，我们会懒惰，那这个是我们会犯罪，那你这个身体就不能够荣耀神了。那圣灵帮助我们呢，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做到。那圣灵充满在最近一期的那个举目杂志应该是，那上面有一篇那个房子家牧师的那个文章，他就特别解释什么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他说有两个，有两种，他是从那个文字上来讲。那一种呢叫做形容词性的圣灵充满，形容词性的叫做 full of spirit。 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就是他这个人有丰盛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很明显，圣灵的那个属性，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身上彰显很那个很特别很明显，这种叫圣灵充满。那比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些都是形容词的。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他这九种果子，这九种品格在他身上特别明显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性的，它是形容一种状态，形容一种品格，一种属灵的生命，一种性情。那这是那种圣灵充满。那另一种它是叫做动词性的，动词性的而且是被动式的，叫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就你被圣灵充满。那这种啊，通常是讲那个神的能力，这个圣灵的恩赐特别的彰显，就神的能力在某一个时刻充满一个人，它特别彰显出来，这叫圣灵的恩赐，在一个时候特别记得某个人彰显出来。比如最简单的五旬节的时候，那些门徒被圣灵充满，就得到口才，开始说什么别国的方言，说他们以前都不知道的语言。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天下各族的人呢，各地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听见福音，他们这些门徒要起来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就必须说他们的语言。那要去学语言的话，那需要时间的。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学，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起来了，而且是说很多国家的语言，大概是十几个国家的语言，不同的门徒就说不同的语言。那以至所以别的地方那些人来看，哎，这些人怎么这样呢？他以为他们是喝酒喝多了。那别的说不是，是这个时候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了表现出来，看来是杯酒错，对，跟那个喝酒喝多了是不是的，表现形式上不一样，因为你听他说的话啊，他是有条有理，不是乱说的。那这叫圣灵的充满。那 OK， 我希望你在概念上至少你明白圣灵叫什么是圣灵内住和圣灵是什么充满了。但是你虽然明白了，但是是不是你就被圣灵充满了呢？那不是的，我自己要承认，我也明白这些道理，但是你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了。那我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应该有个心智的追求，因为你要知道圣灵充满对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你要过得胜的那个生命，你要过一个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不仅要能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你要得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啊，那追求圣灵充满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里面他也讲，他不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那个圣灵充满了，你要为神成就什么事情呢？不是靠你的势力，不是靠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那我再跟大家推荐一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宾路易斯师母的小传。那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那宾路易斯师母啊，他是1861年12月28号，他就出生在英国。那他从小啊就在一个很敬虔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啊他自己个人得救啊却是发生在他19岁结婚离开他自己家乡的时候他才得救。那个时候他结婚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离开父母以后，他心中就开始产生了一个渴望，或者有一种挣扎，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环境里面长大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了，我到底得救没有了。他就对这个问题有挣扎，而且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当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啊就开始对他发出亮光。他以前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神的话语才真的是对他个人发生作用，发生功效。那他读到圣经上的话，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他又读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宾路易斯师母就问自己了，说那我是否相信神已经把我所有的罪孽已经归在那位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了？那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啊，他心里啊突然就明亮起来似的。明亮起来什么？哦，说我只要相信神的话，我就可以得到永生。那这个时候他马上就自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信，就这么简单，他就得救了。而且圣灵就跟他的心了，重振他是神的儿女，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心中有极大的平安，有极大的喜乐。他过去这一段时间苦苦思想挣扎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就有了答案。他因为相信神的话，他就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呢，那这个宾路易斯师母他就很热心了，就渴慕属灵的事情，而且就积极地向人传福音做见证。但是他慢慢他就很快就发现自己很软弱，他根本就没办法胜过过去那些缠累他的罪，所以他常常为那些罪流泪祷告。那他也奉献神，奉献自己给神，愿意服侍神，就带领人来信耶稣。但是他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不会讲道。那个时候他带领一个驴子查经班，那每周的那个聚会啊就让他觉得很难受，因为他为了要带领那个查经班，他要准备讲道，他要把很多时间去准备跟那些来参加查经班讲什么。那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看外面有讲员，他知道哪些讲员，听着哪些讲员如果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有讲道恩赐了，他就把他邀请来在那个查经班讲道。那他就这样做，他反正他所有知道人家请他讲。那有一天呢，那个他就听到一个声音，组织就跟他讲话了，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了？说这些人他们本来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他们怎么能够一直帮助你呢？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那个器皿呢？那这个时候宾路易斯师母就开始追求了，他就开始追求圣灵充满，他特别就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要追求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到那样有能力有口才。那追求那个圣灵充满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人看来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被圣灵充满了， 首先你就要舍弃你自己，要破碎你自己。他向神祷告，那而且按照他自己所知道的，对付自己，胜过自己的罪，使劲的做，而且不惜一切代价。他说：“我只要得着那个讲道的恩赐。”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这里不能讲，你可以来看这本书。但是简单的讲呢，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过程，就是破碎你，是让你自己死那种过程。那他的追求在1892年2月到3月的时间呢，就有了一个结果，他得到了圣灵的充满，他的突然之间呢，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喜乐，而且讲道有恩赐有能力，很多神为他开了那个大道的那个传道的门，很多地方就开始邀请他去讲道。那很多人也引导他就归向耶稣，圣灵的那个灵命得到复兴。但是你如果看这个传记，他讲到的信息啊，只有一个重点，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新的值得看见，因为这跟那个保罗讲的是一样的。那我相信保罗也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2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保罗传讲的信息，那这也是那个宾路易斯姆医生传讲的信息。那保罗医生是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那宾路易斯姆医生也是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追求圣灵充满就是那个外面好看。Okay, 那当然我们如果是你是属灵的人，我自己也是，我也很渴慕能够得到圣灵充满，能够像他们那一样能够讲道有能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道路啊只有一条，就是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那宾路易斯姆他说，十字架领我们到圣灵那里，圣灵又领我们回到十字架。那圣灵是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耶稣曾经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那个十字架，我们在早上上主日学的时候也讲了一点点。十字架是让我们舍己，舍己什么？就是把你自己给否定掉 ，deny yourself。那怎么否定掉？就是在你身上打一个大叉，那就是判死刑，再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让你自己死去。那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十字架的能力，得到那个十字架的荣耀，甚至那个舍己呢，不是靠你自己努力的，不是靠你遵守一条那些规则。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人觉得做基督徒呢，很辛苦，就是有很多规条要守，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看。那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格罗西书2章20节到23节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你如果要舍己，要克制我们这个肉体及肉体的邪情私欲呢，不是让你去遵守一套规则，什么不可拿、不可摸、人不可看，不是，没那么简单。最简单的、最重要的什么，就是你要与基督同死，那就是要把你自己钉十字架。那这个己啊是很顽固的。这个宾瑞斯在传记里面还讲，他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异象，一个异象，那什么就是有个天使，就拿了一块布给他看，那块布上面就很脏，而且有很多破洞，有很多洞，就看到有